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57回。石伦嘴角一拧啊，五指一用力之下，就要将女童的脖子呢直接拧断。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石伦忽然感觉到附近异样的波动一线，接着呢，原本应该捏着纤细脖子的一下子变得冰凉异常，指尖处呢同时传出了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出来，他不禁一声惨叫是脱口而出啊，随之大惊啊，急忙扭头朝手上望去，只见手中哪儿还是那叫白果儿的女孩子呀，取而代之的呢是一具黑乎乎的铁傀儡，而这铁傀儡呢不但粗糙不堪，全身竟然还生满了寸许长的蓝色的细刺儿，而捏着此傀儡脖子的手掌此刻呀均被尖刺划破了，鲜血直流。这叫石伦的修士倒也彪悍得很，手腕一抖啊，就将铁傀儡狠狠地甩到了附近的地面上，同时呢一声怒喝的叫道，是谁暗算的我，快给我滚出来。刚一说完这话，他猛然之间呢手掌一翻转，一叠黑色的法旗在手中浮现而出，而中年修士则一脸茫然之色。这个时候其余的两名黑衣修士呀也才恍然大悟，以一个亮出了一对银色短戈，一个呢祭出了一面生满倒刺的黑色的怪盾，同时呢放出了神念向四周呢是一扫而去啊。大少，我是看不下去了，这个架恐怕是一定要打了。一个冷冷的声音呢突然从附近的一棵大树后面传出，石伦三个人闻言大变呢，警惕异常的同时朝那边望了过去。哼，不用你说，我海大少爷最见不得这种事情了，抢劫也就抢劫了，竟然还打算对妇孺下手，我一定打得他们三个人满脸开花，不过我们两个人好像不一定能够打过这三个家伙啊。另一个气呼呼的男子的声音也从大树后响起，但是呢有些担心的话语，怕什么，不是还有韩兄吗，三个对三个，即使打不过也绝对是没有危险的。第一个声音呢忽然又冰冷啊，又变成了嬉笑之声。石伦三人面色阴沉，一语不发的盯着大树的方向，结果呀只见树后青色灵光一闪，忽然现出了三名陌生的修士。第一名呢身穿黄色儒装30来岁的美男子，一名背着一口黑色木剑大约17、18岁的小道士，最后一人呢则是一名身穿青袍面容毫不起眼的青年，但是一手捏着一张银色符箓，一手提着一个矮小身躯竟是那叫白果儿的女童，他们自然正是韩立一行三人。这说来也巧，他们三个人呢经过了一番长途跋涉，也刚刚来到了此地，因为已经到了九仙山附近，外加前一段时间呢一直赶路，故而呢他们打算呢先在这儿呢休息一晚上，然后啊再找一家访市转一转。结果呢还没有等三个人开始休息，石伦等一群人呢就也来到了这偏僻之处，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上演了一幕杀人夺宝的把戏。原本此种事情在灵界自然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，但是石伦却不但出尔反尔，还劫持了一名女童来威胁对方，这就太过卑劣了一点，让心怀正义之气的海大少二人呢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自然出现了这么暗中出手的救人一幕。当然这也是他们自觉身后呢还有一位深不可测的韩兄， 再不济他也不会有性命之忧的。高二人义愤填膺的自动的跳了出来，韩立也只能苦笑一声，一同走了出来。
你们是什么人，胆敢管我们三兄弟的闲事？
石伦一见两人只是筑基期修士，另外一个人呢竟只是个没有法力的凡人之后，提着的心为之一松，重新恢复了阴沉之色，威胁道：
麒麟子，你这桃江代理服务还真是有趣啊，竟能直接将小丫头用一个破傀儡替换了下来。不过上次我们遇险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位观主大人使用过呀？难道小命都要没了的情况下还打算留一手不成吗？
海大少爷呢却冲着麒麟子一翻白眼儿，大有着急后账的意思。
呸，什么叫留一手啊？你以为这张符是轻易的练就和驱使的？以前为了炼制此符啊，我几乎将全部的身家都赔光了，这才炼制出这么一张来。结果呢，还发现自己法力不够，根本驱使不动。刚才要不是将这符箓交给韩兄来使用，哼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救下这小丫头的。
麒麟子呢，一脸委屈之色，差点跳起来叫道：
哦，还有此事啊！
海大少一怔之下有些意外，这二人啊一问一答啊，却根本的没有理会石伦的问话，让其脸色一下子铁青了起来。其余两名黑衣修士也目中的凶光闪动，至于韩立呢，却是手臂一动，就将女童啊随手放到了一旁的地面上，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。而白果儿呢，则因为刚刚死里逃生，还是有些惊魂未定，只是怔怔的望着韩立等人，一副啊不知该怎么办的样子。
动手，杀了这三个小贼！
石伦面容一沉，终于从口中吐出了杀气腾腾的话语出来。以他的经验，虽然对手呢又多出了三个人出来，但这三个人中唯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那一言不发的筑基后期的青年。另外两个人呢，一个筑基初期，一个是普通的凡人，外加先前的中年男子，也不过再多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。他们三个人可都是筑基后期大成的修士，单凭修为境界上看，完全能够力压对方的。更何况他能以一己之力让两名同伴如此忌惮，自然有一两手极其厉害的杀手锏呐、啊。就是对结丹修士，那也是大有威胁的呀。如此一来呢，他对将眼前几个人击败，自然是信心十足的呀。唯一麻烦的是，若是想将这几个人统统的灭杀，恐怕有些不太可能。毕竟呢，对方若是一心想要逃走的话，还真不太可能呢全都灭杀干净的。这也是他一开始并未动手，而想呢先用言语稳住韩立三个人的原因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但是石伦干这种夺宝杀人的勾当啊，也并非第一次了。一看出这无法说动几个人，瞬间呢就不再幻想什么，当即呢杀机大起，起了动手的心思了。按照他心中所想，纵然说真跑了一两个人，他们大不了呢马上离开九仙山，避避一时的风头也就是了，还能真有什么高阶修士会为这种事情而专门追杀他们不成吗？故而呢，动手的话语刚一说出啊，手中的那一叠黑色的法器一下子化为了十几道黑芒，击射如常。不过目标并非韩立三人，而是附近的那名中年男子。另外两名黑衣修士，两只银戈，一只黑色刺盾呢，也化为了两道银光和一片黑云， 冲中年男子狠狠射去。这三个人呢，经常联手对敌，不用商量什么，就恰到好处的同时出手了。他们的动机呢，很明显，先联手啊，收拾掉中年男子，再慢慢对付韩立三人。而中年男子见此情形呢，面色一白，不加思索的手腕一抖，将手中的黄色小剑放出，一片剑幕围绕其四周盘旋飞舞啊。接着呢，另一只袖子一甩，又一片黄沙飞出，化为点点星光，将其身形一下子淹没其中。紧接着轰隆隆，是爆裂之声大作呀，那片剑幕很轻易的三种法器威能是一击而破，但是落在了那点点黄沙上，却被一阵挡了下来。这一下子呀，让石伦三个人呢有些意外了。不过他们马上再次催动了法器，要再攻击，那变得有些暗淡的星光一下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海大少却是一声大喝，单足呢突然一跺地，轰的一声啊，地面微微一颤之下，他的身形呢竟弩箭一般的激射而出，一个闪动过后，竟出现在了驱使银戈的黑衣修士上空的。海大少两手一摆啊，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双金灿灿的手套，手臂挥动之下，密密麻麻的金色的拳影狂风暴雨一般的奔下方是狂击而去啊。拳影尚未落下，一股惊人的气势就先透过拳影的一照而下，下边的黑衣修士是大吃一惊啊，哪儿还顾得攻击中年男子呀，急忙啊手中法诀一变，远处的两道银红一闪，激射而回，化为了一片银光护住了自身。下一刻，两者之间轰鸣之声连绵传来呀，金芒银光交织一起，将两个人的身形呢都淹没进了其中。但在海大少的大笑之声中，金色拳影啊在一瞬之间的金光大放，仿佛一团团金色的太阳，竟将银光呢压的是节节后退。炼体式，一旁的另外一名黑衣修士见此情形呢，脸色却是为之一变，猛然的冲黑色刺盾一点，一副呢想要出手加攻海大少的样子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的麒麟子呀摇头晃脑的叹了一口气，并有些愁眉苦脸的喃喃的说道，怎么可以两个打一个，我说这也太无耻了一点吧。没办法，虽然我身为一贯之主，和你动手吧有些失身份了，但是为了海大少也只有破例一次了。话音刚落呀，小道士单手一扬，就将一张蓝色的符箓拍到了身上，一片蓝汪汪之色一闪即逝之后，麒麟子的身影呢竟刹那之间消失不见了。但是马上呢，同样的蓝光一下子在驱使盾牌的黑衣修士上空处再次的闪动浮现。这名黑衣修士啊，倒也算是与人争斗经验丰富异常之人呐，一发现空中的情形不对，立刻不急着催使盾牌帮助同伴，而是呢直接化为了一片黑云奔蓝光砸下。砰的一声啊，蓝光呢竟仿佛水团一般的被一砸粉碎，化为了无数蓝色光点啊一散消失，但里面呢却空荡荡的，丝毫不见麒麟子的身影。不好，这名黑衣修士啊暗叫了一声，但是却有些迟了，在其身后处突然一团淡淡的蓝雾浮现而出，接着呢破空之声大响啊，数十根持续长的蓝色冰锥激射而出。如今的距离啊，纵然黑衣修士法力远超麒麟子，但是也根本防不胜防，蓝色冰锥啊闪动之下就到了修士的后背处。但只见黑光一闪啊，一只仿佛黑色虎头的虚影骤然之间浮现而出，冰锥呢击在了上面，竟一下子被挡掉了十之八九，只有数根真的击在了黑衣修士背上， 将其打的是一个踉跄啊，数股鲜血是一下子从身上咕嘟咕嘟的冒了出来。臭小子，我要你的命！这名黑衣修士被替灵子偷袭负伤之下，顿时暴怒至极呀、啊，猛然的两手一掐诀，双袖一鼓之下，竟从中飞出了数颗黑色鬼头，口吐黄色毒焰，恶狠狠的扑向了小道士。麒麟子见此啊，吓了一大跳，急忙的单手一动，就将背后的黑色木剑握到了手中，接着啊，一手掐诀，一手木剑呢接连冲前方点指不已啊。顿时呢，一道道蓝光从剑尖处喷射而出，准确无误的击在了那些黑色的骷髅头上，但是呢，只能将他们打的是微微的一顿啊，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伤害到什么。麒麟子也不知修炼的到底啊是什么遁术，体表蓝光闪动之下，这身形呢就如同啊水中的鱼儿一般，在空中是时隐时现，让对手纵然无论法器还是修为都超过了他，但是仍然一时无法奈何的样子。石伦这个时候的脸色比刚才呢还要难看了几分，对方虽然只有两人出手，但是棘手的程度却似乎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啊。虽然自信的两名同伴最终还是能拿下对手，但是他却没有如此多时间等候下去的，心中一横之下，他也不管那十几道围着中年男子狂轰不已的黑芒啊，单手一翻转之下，竟多出了一个血红色的皮袋子，里面隐隐的有嗡鸣之声传出的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他身后呢传来了一个冰冷的声音。哦，是灵虫吗？似乎等级不低呀、啊、一名筑基修士就能有如此灵虫，你还算有些本事了呀。石伦一听此话呀，心中顿时一惊，几乎不加思索的将皮袋子往身后啊劈手一抛，呼的一声闷响啊，皮袋子一下子呢凭空爆裂而开，一群血色毒蜂顿时浮现而出，一声嗡鸣过后，这血蜂立刻就化为了一团血云呐、啊，直奔不知何时出现在石伦身后的青年是一照而去。那青年呢自然就是施展瞬移之术突然出现在此的韩立了，一见血蜂竟冲自己迎头照下，他是淡淡的一笑啊。这些血蜂数量不少，足有三四百只的样子，对方将它们培育到了成熟阶段，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，就是结丹修士碰上恐怕也要大为忌惮几分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说呢，自然是根本不值一提呀、啊、他手脚未动一下，只是一张口，一股五色寒焰一喷而出，极寒之气一个闪动之下，就将那群血蜂呢全都卷入了其中。只见五色寒光一阵流转，整群的血蜂瞬间呢化为了一块硕大的冰块，悬浮在空中无法动上一下了。石伦见此情形自然是惊怒交加呀，却单手一扬呢又一下子亮出了一面青色的古镜出来，只见镜面霞光一闪，一道青蒙蒙的光柱一喷而出，一闪之间呢就到了韩立近在咫尺之处，速度可以说是奇快无比啊。韩立眉梢微微一挑，根本不闪不避，身前蓦然的灰蒙蒙的光霞一卷，一层灰色的光幕就浮现而出，青色光柱一击在光幕上，就泥牛入海一般的在光幕中不见了踪影。石伦本人彻底的愣住了，脸上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啊。韩立却面无表情的抬起了一只手臂，一根手指呢冲着对面轻轻一点，一根青丝一弹而出，一个闪动之下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了。下一刻呀，这石伦只觉得眼前青光一闪，眉宇之处一凉啊，就被突然闪现而出的青丝洞穿整颗头颅，身体一僵，再也没有任何的知觉了。 而青丝却毫不留情啊，围着石轮的身躯继续飞快的一阵盘旋之后，就直接的给切成了七八块了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58回。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58回，石轮的残尸啊，洒落出一片血雨，坠落而下，连藏在其体内的元神也瞬间的被一斩而灭。附近刚刚死里逃生的中年男子见此情形，惊得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。正在和海大少和麒麟子打得不亦乐乎的两名黑衣修士，自然是同样看到了这石轮被斩杀的一幕啊。两个人脸色大变，四肢冰凉啊，都露出了如同见到鬼魅一般的骇然之色。当韩立一转头，冰冷的目光向他们二人扫过来的时候，石轮的这两名帮凶心中一寒之下，几乎同时的甩开了对手，一个猛然放出了一口飞刀，化为了一道白光向远处玉器遁走啊。一个呢则猛然掏出了一张黑色的符箓，往身上一拍之后，立刻呀一团黑气冒出，将其身形的立刻淹没进了其中，也滚滚的向另一个方向是奔命而去啊。而海大少和麒麟子二人呢，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腾空飞行，一个则穷的身上啊根本没有飞行灵气，只能在原地眼巴巴的望着对手远遁而走，不禁郁闷的在原地破口大骂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到了现在还想走呢？声音刚落呀，韩立身上雷鸣之声一响啊，两道金色电弧一弹而出，几个闪动过后就追到了逃走的两名黑影修士背后，轰轰两声啊，两名修士就在金色雷光当中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啊，就化为了灰烬。正在跳足不已的海大少和麒麟子呢顿时一愣，呆若木鸡呀。好一会儿之后，那位美男子才哼哼地说道，麒麟子，你是筑基修士，韩兄也是筑基修士，但是神通相差的未免太远了吧，你好一会儿收拾不下来的对手，韩兄挥挥手之间就灭掉了，不知道是你太弱了一点呢，还是韩兄太厉害了一些呀。仍身处骇然当中的麒麟子一听这话，彻底的呢回过了神来，当即心中郁闷的连声分辨了起来，大少，你也是一名中阶炼体士，这说实力也不下于筑基期修士的，不是同样也没有拿下对手吗？再说了，我穷的手中啊只剩下这口黑残木剑了，原本呢就许多法诀没有办法施展出来的，哼，反正啊我看你连韩兄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，幸亏啊当时没有被你糊弄进什么雾海观去，否则的话本大少还真要吃大亏了。海大少呢双手金光一闪，一对金色的手套顿时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却亮出了一柄扇子，并摇头晃脑的轻轻一扇，脸上呢满是一副我有先见之明的模样。麒麟子却被海大少的言语呢说得面孔微红，倒也一时啊找不出反驳之言，只能再哼哼几声当作没有听见了。而海大少这次如此轻易的在口头上大占上风，自然也心满意足的不再说些什么了。韩立的也从空中徐徐落了下来，在下白化吉，敢问三位道友大名，多谢三位的救命大恩，否则的话在下连同小女都要性命不保了。这个时候 中年男子呀，已经带着女童呢走了过来，并冲三个人满是感激之色的深施了一礼啊。但是他望向韩立的目光却不由自主的大有敬畏，毕竟韩立刚才施展的神通啊，未免太惊人了，几个照面的功夫就灭杀了同阶的三名修士，还一副根本未动真正手段的样子。真正的实力岂不是比结丹修士也差不到哪里去吗？海大少和去灵子显然是第一次被同阶存在这么恭敬的对待过，当即两人呢，一个大模大样的连说小事一件，一个满脸得意之色，完全笑纳了中年男子的感谢之言，并将自己呢和韩立的姓名呢都大大咧咧的通报了出去。韩立淡淡的望了二人一眼，目光一转之下却落到了那叫白果儿的女童的身上。女童呢正有些害羞的站在自己父亲身后，并用好奇的目光啊打量着韩立三人。他正好啊和韩立目光对到了一起之后，却有些害怕的娇柔身子微微一躲，完全的藏在了中年男子的身后。哎，林爱好像有些不妥吧。看了片刻之后，韩立一声轻疑，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出来。啊，韩兄能看出小女体内的寒毒？中年男子闻听此言，同样露出了吃惊之色。嗯，冰寒之气已经深入丹田和经脉之中，这再不驱逐的话，顶多三年这令爱就会陨落而亡的。不过嘛，似乎不是普通的冰寒之毒，真要治愈还真有些麻烦呀。韩立瞳孔深处啊蓝芒连闪几下，说出了让中年男子身子一震的话来。什么？道友说这种寒毒可以治愈的？白化吉几乎啊不相信自己的双耳，声音有些发颤的连声出口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正想回答，但是突然眉头一皱，接着抬头向某个方向的天边望去，似乎呢发现了什么。其他人见此情形一怔，不禁的也随之望去，但是远处天空空空荡荡的，哪有丝毫异常之处啊。韩兄，你……海大少将扇子一合，忍不住想问些什么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天边处啊白光一闪，一道白虹骤然浮现而出，并向他们所在之地是破空射来呀。
啊，是姥姥。
女童一见远处白虹，竟一下子喜笑颜开的拍起了手掌。中年男子呢也一下子露出了大喜之色。
呵，是吉丹修士，难道说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位月华仙子前辈吗？
七灵子脸色微微一变，冲韩立说道。韩立点了点头，脸上神色平静，并没有丝毫的异样啊。结果呢片刻功夫之后，白虹就到了众人上空，东光一脸顿时在半空中啊现出了一名白裙少妇，三十来岁，秀丽端庄。
果儿，你们没事吧？
少妇一现身出来，原本满脸的焦虑之色，但一看清楚下方的女童和男子，顿时大松一口气的问道：
岳母大人，果儿没事，您老人家怎么也会赶到这里来了呀？难道知道小旭等人遭遇的事情了吗？
白化吉急忙上前一步，冲空中深施一礼，同时呢有些疑惑的问道：
哎，没事就好，我听访时一名好友说呀，你们同酷似南山三恶的人一同出去了，南山三恶那可是声名狼藉之辈，担心之下也就马上赶过来了。这三个人难道是南山三恶？
少妇简单的回答了男子几句话之后，目光一转，顿时落到了韩立三个人身上。同时呢，寒光一闪，一股惊人的灵压顿时直接冲三人压下。海大少和七灵子一惊啊，顿时呢，在这股无法抵挡的灵压下是连退数步啊，甚至就要直接跪下的样子。韩立面色一沉，二话不说，突然单手虚空一挥，顿时一股无形的力量一下子激荡而出，
砰的一声闷响呢，从空中而下的巨大的灵压竟被一击而散。
嗯，你们不是南山三恶？
少妇心中一凛，在仔细的一瞅韩立三个人的模样之后，玉容中现出了一丝意外之色。
哦，岳母大人且慢，三位道友不是南山三恶，这南山三恶已经被击杀了，我和果儿多亏他们出手相救的，而且这位韩道友似乎有办法驱逐果儿体内的寒毒啊。
中年男子见此情形的急忙大声的冲少妇喊道，
什么？他们有办法治愈果儿？此话当真？
听到白话集前面两句，少妇面上的冷色就已经大缓了，但在最后一句话之后呢，却神色的一下子大变，脸上满是大喜过望之色呀。
这个小旭还没有来得及细细问这位韩兄，岳母大人就赶到了。
中年男子苦笑一声，并用眼光啊给少妇示意了一下韩立所在的位置。
这位就是韩道友？
少妇仔细的打量了韩立一眼，目中呢却闪过了一丝惊疑。刚才韩立一下子驱散他放出灵压的事情，此女呢自然看到了眼中，现在一听说呀能够治愈女童的也是同一个人，心中却不由得一凛。他明明感应到呢对方只是一名筑基期修士，但是却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压从对方身上隐隐的散发而出，让少妇感觉大有对方一出手自己就可能被一击而灭呀。
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？
女子暗叫一声，体内法力一阵流转之下，用神念呢再向韩立仔细的扫去。但是这一次呀，韩立身上的那种威压却一下子荡然无存了，仿佛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。少妇心念飞快的转动了几分，心中的惊疑更浓了几分，但是为了那叫白果儿的女童啊，还是冲韩立三个人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妾身月华，多谢三位道友对小旭和果儿的援手，若不嫌弃的话，三位道友到妾身的临时洞府小坐一下，月华一定要重谢三位道友的救命大恩呐。
这个面对一名结丹修士，纵然说海大少和麒麟子大大咧咧惯了，他也不禁的有些忐忑，忍不住用目光瞅向了韩立。而韩立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目光啊在那叫果儿的女童身上一扫之后，就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。
既然是月道友相邀，那韩某三人就打扰了。
哎呀，哪里哪里，道友能够光临妾身的陋居之处是月华的幸事啊。
少妇一听啊韩立平辈身份称呼自己，先是一怔，随即呢没有露出了恼怒之色，反而一下子有几分喜色出来，显然说呢这位月华仙子啊已经隐隐的猜到了什么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旁的中年男子呢却是嘴巴微张，望向韩立的目光满是惊讶之色。别人不知道，他可很清楚这位岳母大人是何等的心高气傲之人，现在呢竟对一名筑基期修士如此的客气，实在是让他有些难以置信。倒是海大少和麒麟子啊第一次和结丹修士接触，未曾感受到什么不妥，一听月华仙子要重谢他们，反而都眉开眼笑了起来。就在韩立抬手放出飞车，一行人等着打算就此上路的时候，一阵悠扬的天音之声从某个方向隐隐的传来，声音呢悦耳动听，大有让人一听就能够绕梁三日的醉人的感觉。韩立和月华仙子等人一听此声的都是一怔，同时呢往天音传来之处望了过去，只见远处天边处啊五色光霞翻滚，两排身穿黑色战甲骑着牛头虎身怪兽的甲士一一的浮现而出。
这些甲士呢，一个个是面无表情，手持长戈、乐斧等兵器啊，催动着胯下怪兽徐徐的向前飞行而来。月华仙子的神念往这些奇石上面一扫之后，立刻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。这些奇石无一不是元婴左右的存在，还足有上百人之多呀。而这些修士呢，一排排飞过之后，五色光霞中又飞出了一辆辆黑悠悠的战车出来，每一辆都精致异常，上面各站三名同样打扮的甲士，前面呢另有相貌狰狞的飞禽拉车而行。当一般无二的36辆战车飞完之后，则是一对对服饰各异的修士徐徐现出，或老或幼，或男或女，君目中的神色隐藏，气息不凡呐。这些修士只有18名之多，但都是炼虚后期大成的修士。而这些修士之后呢，光霞中一阵轰鸣，竟隐约的浮现出了一座两层高的阁楼出来，不，应该说是一座酷似阁楼的巨型兽车才对。这个车足有数十丈之高，雄伟华丽异常啊，前边呢各有八头体型十丈的雪白孔雀拉车而行，而兽车一层处坐着一群五色彩衣的宫装女子，每一位啊都娇艳动人，并且怀抱琵琶，手持长笛等各种乐器，那天音之声呢，正是从这些女子手中悠悠地传了出来。但是韩立目光却根本不在这些女子的身上，而是望向了兽车的二层处，在那里呢，正有三人围着一张翠绿玉桌坐在那里，桌子上呢摆满了一些灵果酒水，三个人呢竟正推杯换盏地交谈着什么。不过韩立目光一闪，又落到了巨型飞车顶部的一个银灿灿的巨大的帆旗上，此帆旗雕龙描凤，阵阵禁止波动散发不已啊。而在帆旗最中央处却有一个斗大的圣字古文，圣皇是天元圣皇的旗号，这是圣皇的座驾。一旁的月华仙子一看清楚远处巨型兽车上的旗帜之后，却骇然的一声惊呼啊。韩立听了呢，脸色微微一变，目光一凝之下，终于看清楚了二层的三名交谈之人。这三个人呢相貌甚为奇特，当中一个人呢身穿白色儒袍，相貌儒雅，但是偏偏呢双耳齐长，面带淡淡的笑容。一旁一名老者则身穿灰色长袍，面容呢是枯黄如木，但是双目隐放碧芒。最后一个人呢是一个身披紫色袈裟的白胖僧人，不过四五十岁的模样，但是生得肥头大耳，一脸的慈祥之色呀。这三个人竟都是合体期的修士，老者还好，只是和他一般的合体初期修士，僧人呢却是一名合体中期存在了。至于当中的白色儒袍人呢，在他的灵目之下，体表竟有一层乳白色的光环笼罩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的看出啊，对方是一名合体后期的可怕的存在啊。看来这白袍儒生的确就是三皇中的天元圣皇了。中年男子和一旁的麒麟子、海大少等人呢，早已经看的是目瞪口呆了。再一听远处空中的车队竟是天元圣皇的车驾之后，就算是再胆大包天之人，也禁不住啊是战战兢兢起来。但是望向空中的目光呢，有几分难耐的兴奋之色出来了。这可是合体期的存在呀、啊。整个人族也就那么几十名存在而已，而三皇呢更是人族中最顶尖的存在了，能亲眼目睹三皇真容的修士在人族中也绝对是没有多少的呀。他们能在此地见到圣皇的车驾，
也算真是造化不小了。不过正当韩立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远处兽车中的白袍儒生的时候，这位正和对面僧人笑着说话的天元圣皇突然神色一动，接着呢一下子站起了身来，他几步就来到了二层的边缘处，瞳孔金芒闪动地望向了韩立所在的位置。不知道是哪一位道友也在此地啊，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否上来同饮一杯灵酒啊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59回。